好，今天我们课程啊，第一次讲中国教会历史。中国教会历史，世界的教会历史有多久？从什么时候开始？全世界的教会历史是从使徒行传啊，从福音书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开始。那中国的教会历史呢，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跟这个福音的福音发源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离中国有多远？在当时，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远，对不对？你从中国要到耶路撒冷去，或者从耶路撒冷要到中国，我们看这条路是蛮远的啊。那更何况是在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不像我们现在交通很发达啊。那个时代的人要到中国去传福音，要怎么传？
不容易啊，
不容易，
不容易。要走哪一条路？西伯利亚铁路吗？还是？
坐
游
轮
的。游轮的，
坐轮船的。
还是坐？其实，在当时，中国跟这个西方的有没有交通路线？
丝路嘛，
丝路啊，丝绸之路，从大概汉朝的时候就可能开始了啊。那在海路上来讲的话，可能还没有达到，就是到中国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如果要传福音的话，肯定是借着丝路啊。但中国基督教进到中国的有一些传说，有一些历史啊。当然我们传说可以听听看啊，但是不一定是真的。那中国历史上开始真正记载说基督教传到中国啊，是在唐朝啊。你们可以把这个年代记起来啊。在有文献有那个记载的哈，是在贞观九年。哎呦，我们要换算一下，唐太宗贞观九年啊。那这个时间就是西元的635年啊，635年开始。所以到现在大概有1300多年了啊，1300多年，快1400年啊。那当时基督教也不叫做基督教啊，当基督教叫称为。开始是称为波斯教啊，或者叫后来或者叫大秦教。你们知道回教啊？回教为什么叫回教？
回纥。
回纥啊，因为有一个民族叫回纥回人，他们所信奉的那个教叫回教。可是你跟回教徒讲这个回教的话，他们说不叫回教，应该叫什么？
伊斯兰教。
穆斯林是回教徒啊，我们讲回教徒。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方。所以刚开始啊，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也不再叫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我们叫波斯教。那表示是什么？谁信的？什么人信的？波斯人所信奉的啊。可是后来波斯啊，后来回教啊，我们讲伊斯兰教打到波斯去之后，整个波斯国全部改成回教，改成伊斯兰教。所以你说变成说你的国教是波斯教，那就变成搞不清楚了啊。所以景教是后来才改的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进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称为波斯教啊，波斯教啊。那所以我们大概有这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啊。所以第一次进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唐朝啊，相当于635年啊。那回教的发展啊，在当时回教还没有到中国。那回教我们知道是从穆罕默德开始嘛。穆罕默德创立回教是在西元622年啊，622年一直到632年啊，这段期间，我们讲回历啊，回历是从622年开始，但其实他说得到神的启示哈、啊，他认为安拉给他的启示是在610年啊，那有12年时间他一直没有发展，他一直到了麦地那的时候，就是622年开始，回教才开始正式往外扩张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传到中国啊，可是当时回教已经是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啊，在635年、638年左右吧啊，就征服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被攻陷，大概也在那个时候啊。那我们了解，在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啊，基督教已经传到那里去。那传到多久呢？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听过有关景教的事情啊。那因为有一段时间景教后来就消失了，那消失了是到什么时间呢？大概是在845年， 845年以后啊，我们就没有听过有关回教的事情，景教的事情，所以大概只有210年短短的这个时间啊。那这段期间其实都是在唐朝啊，唐朝的期间。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景教传到中国啊，它的一些历史背景，还有他们传教的方式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因为虽然他们的宣教的过程到后来结果是失败了啊，可是他们宣教的热忱和精神值得我们效仿。千里迢迢的啊，从这个波斯来到那里传福音啊，可以给我们学习啊。当然有些地方做的不是很正确的啊，也给我们警惕。所以历史可能会重演啊，那但是历史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未来啊。好，我们看中国的教会历史哈，我们第一个先了解哈，第一个传到中国教会中国的基督教哈，是在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啊，贞观九年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历史的文献是怎么记载的啊。啊，那我们先看早期哈，在唐朝之前啊，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有基督教啊传到中国去了，但是这些都在传说啊。人家孤妄言，我们就孤妄听之了。那所以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啊，那这些传说可能不是真的，但也许也是真的啊，也许有他的这个一些蛛丝马迹啊。那我们了解一下，中国远在汉朝的时候已经有丝绸之路啊，通往西方。那个时候中国人跟印度人、波斯人啊、犹太人、罗马人啊，有那个来往的记录。在这个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罗马啊军团，他们曾因为波斯是现在的伊朗啊，波斯是跟罗马是敌对的，所以他们有段时间在那边打。那有一场战役下来之后啊，结果罗马兵团全军覆没，可是那个将军的儿子啊带了一批人，大概几千人就脱离战场逃走了。逃走之后呢，他已经回不去，他往东逃。往东逃的结果是就越来离他的家乡啊，他们在罗马越来越远。那波斯一直追他们，那他们就一直逃到后来就逃到我们现在讲的西域啊，新疆那一带。所以你到新疆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一些人种啊，他们是金头发啊，然后蓝眼睛的，然后他们算一算也有可能是讲到那个消失的罗马兵团啊，可能是他们是那个后代。所以在当时你看到在而且你看到匈奴啊，我们如果看到历史上匈奴不是曾经从这个汉朝赶出去之后嘛，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西方来了啊，就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来讲的话，这个思路在当时啊已经东方跟西方已经有了交通啊，把连在一起了。好，然后我们看在唐朝之前有很多传说，还有文献记载说啊，基督教早在汉朝已经传到中国啊。那我们看历史，汉朝啊，你知道汉朝分成东汉跟西汉。如果我们看历史，有个王莽啊，来知道一个王莽，王莽是介于篡汉啊，但是西汉跟东汉的交界哈。那王莽所在的时代刚好在西元前后左右哈，所以你看到主后就从我们的中国来讲的话，就是在王莽那个时代哈。所以耶稣基督诞生以后的时，其实我们看都在东汉啊，东汉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些事情啊，不是在西汉哈，因为是在西元之后了哈，是在东汉了。所以我们看最早最快传到中国也是东汉哈，不可能比他更早的了啊。那在传说当中提到有一个使徒叫多马啊，耶稣有12使徒，其中有一个使徒叫多马。那多马哈，一般传说认为说他把福音带到印度去，在印度哈，我们这边有一个印度教会啊，你可以问印度教会的牧师啊，问他多马的事情，他说有，多马曾经把福音传到印度去啊。那这个是有记载，从我们看来讲是有可能啊，因为在当时来讲的话，印度跟西方并不是很远，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打到印度去嘛啊，所以印度跟这个西方已经有一些啊接触，那特别是印度那里的香料啊传到这个西方去，所以多马有可能到印度，或者到在当时他们往东的话就到巴比伦，现在伊拉克或者波斯再往下去是阿富汗跟印度了啊。如果走海路的话啊，就很容易到达印度了。 所以多玛曾经把福音传到印度啊，如果印度再往东下去的话呢，那他们认为就是中国了啊。所以他们的历史上在传说上提到说，多玛不只是到了印度建立教会啊，他也到了中国去啊。大概在西元68年他回到印度的时候就遭逼迫，他就殉道了。那如果按照这个年代的话啊，那大概是在东汉明帝的时候啊，东汉明帝的期间是在58年到75年啊，西元的时代啊。那另外一个讲的就是使徒巴多罗买啊，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啊。那这个有个传说讲到说，他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而且还继续往东传到东方，到了印度，甚至到了中国啊。那这个传说有些不是很正确啊，因为他说甚至传到北京去了啊。那表示中国历史还不错，那时候还没有北京，对不对？那里只有西安啊。北京是在元朝以后啊，元朝的大都那个才有啊。所以很可能就是它只是一个传说。好，那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有一批这个基督徒啊，他或者是犹太人，在西元64年，在罗马尼禄皇帝的时候啊，尼禄皇帝他逼迫这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他不只是逼迫基督徒，在尼禄皇帝的年代，犹太人发生叛变，西元66年啊，发生叛变，叛变的结果是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然后犹太人做奴隶啊，从此犹太人就到很多地方，他们就逃避啊。那就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往东逃啊，逃到哪里呢？往东的尽头就是到了中国去啊。所以有一种想法是，有一些基督徒还有犹太人，他们往东避难啊，跑太远了，其实跑那么远干嘛？但是他跑到中国去了啊，那这是一种传说。
我去年参加那个西利杰克，他有讲到说犹太人他们跑到中国，有一个村落都是犹太人。
对，不止一个村落，好几个村落啊，叫做开封，在河南的开封啊，那边有很多犹太人的遗迹啊。那他们犹太人的遗迹哈、啊，他们就很多的这个习俗哈、啊，譬如说他们不吃猪肉，还有一个呢，他们不吃那个大腿的筋啊，
大腿筋
就是牛肉啊。
羊就可以摸一下。
我们吃不吃牛筋？
是
啊，对，牛腱吃不吃？是啊，对不对？好吃啊，对，中国人特别喜欢吃。那可是哎，有一个民族就是不吃这个啊。那他们就被称为中国人，很奇怪说这么好吃的你为什么不吃啊？他们称为挑筋族，把吃饭的时候把筋挑出来啊，不吃的。或者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服装是蓝色的，常常戴个帽子啊，
蓝帽
他们叫蓝帽回回。为什么叫蓝帽回回？回回是回教徒清真寺啊，他们清真馆是他们不吃猪肉的，对，所以犹太人也不吃猪肉。他们搞不清楚啊，可能以为他们是回教徒，可是又不像啊，他们所信奉的不大一样，那他们就称为蓝帽回回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到开封之后，他们有一个名字叫一世乐业。什么叫一世乐业？安居乐业啊，一世乐业，就是 Israel。Israel 啊。所以他们有族谱哈，有家谱。如果你们看到哈，在河南开封，只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的那个古迹是被破坏了啊，但是还保留了一些。我们教会有一个哈，他从河南开封那边来的，后来发现，怎么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哈，犹国。我看到家谱那边写的，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从犹国来的。什么叫犹国？犹太国，犹大国啊，从犹大国来。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来的啊？甚至他们讲说，他们一年过三个节，那一年过三个的节的节气，就是像我们所看的啊，就是月节、五旬节跟祝棚节这三个节气，那个时间刚好很像啊。还有很多的习俗啊，我们不是有春联吗？为什么写红红？这个门楣跟门框上有红红的东西，这个纪念什么？一月节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你要在哪里吐血、啊？门两边的门框还有什么？门楣上面，对，所以他们弄得红红的啊， 啊，他们后来融入中国文化，就写天真岁月人真寿，存满乾坤福满门啊，哦，觉得很不错啊，以后有春联，说不定是从这里来的啊，我们不晓得。所以以色列人到底什么时候到开封？犹这些犹太人，我们现在也没法考据啊，到底是在罗马时代之后呢，还是在犹太人被掳的时期，他们到东方去的？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习俗怎么样，都是犹太人的习俗啊。还有很多的那个文字，你可以看到有那个犹太的那个样子啊，希伯来文的样子。所以这个是他们躲避逼迫的时候，不只是犹太人，可能基督徒他们一逃啊，他们一走，反正继续走吧啊，走到后来就到了中国。那如果是在那个时代的话，也是一样啊，是在东汉的时候。那也有另外一个传说，讲到在东汉期间啊，有两个叙利亚的传教士，你知道传教士他们往东传的话，最后一定是传到那里啊。你看保罗哈，保罗他传福音，他这一辈子啊，他说他要往西传，对，他最后传到哪里去？西班牙去了啊。西班牙其实就是哎，当时来讲的话是地极啊，直到地极了，再下去就是大西洋啊。那时候船一去不知道，就不知道能回来啊。你到哥伦布的时候才发现那边还有路可以继续走啊。可是在当时来讲，他们就认为西班牙或者英国已经是到尽头了啊。如果还有路的话，他们会继续走啊。那往东的话看起来，哎，往东方有个古国在那里啊。所以如果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的使命传到地极，他们会不会到中国去呢？会哈，能够尽量传，他们会尽量传过去哈。所以我们看在这个东汉的时候啊，有叙利亚是在东方的教会啊，所以他们传的话不像保罗，他是往西传啊，那就有一些人是往东传，最后来到的地方就是中国。那因为丝绸之路嘛，丝绸之路最主要是做什么生意？丝，对，养蚕啊。如果这个技术我们能够掌握到的话，哎呀，我们不必被寄人跟他们买着那么贵的东西，对。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想要这个夺取这个养蚕的技术啊。那后来这个技术真是被西方人拿到了啊。其实啊，他们在历史文献讲的就是那个传教士啊，传教士他们到中国去把这个养蚕的技术啊里面带了一些这个蚕回去。其实中国人他们知道说这个是很值钱的，所以他们很保密啊，有外人来的话一定是不能给他啊。但是传教士就借着啊到那边的机会啊，就把这个造丝的技术啊给找到了啊。那其实他们当然对传教士来讲啊，并不是要这个技术，他们最主要是传福音啊。那当然顺便拿这些东西，那也不错啊。那他们有一些哈、啊、考据，在徐州哈、啊、出土的一些汉朝的画像，还有一些哈、啊、在墓碑坟墓里头哈、啊，可以看到有关耶稣降生或者五饼二鱼的画像。也许是跟这个信仰有关系，也许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有这个传说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西元三百年的时候，有一个文献有个记载啊，讲到西元411年到415年的时候啊，叙利亚的教会，叙利亚是东方的教会啊，他们在划分他们的教区的时候有讲说，哎，什么地方是我的教区，他们有提到说中国，他们有一个教区是在中国啊。那这是在西元在当时有个文献记载在这里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那大概是在东晋或者南北朝期间就有基督教在中国活动啊。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出土的一个文献，就是在明朝啊，明太祖朱洪武洪武年间啊，在江西庐陵一带出土了一个铁制的大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跟我们中国文化没什么关系的，你做个十字架很奇怪，然后上面还写一些对联啊。那这个对联听起来，你看啊，四海清安澜啊，铁柱宝光流十字啊，万民怀大泽啊，金炉啊香喘啊，夜千秋啊。这个他们就想说万民怀大泽，哎，意思可能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做成救赎的工作。那这里所写的年代啊，就是在三国时代啊，这个东吴赤乌的年号孙权的啊。那所以有可能这个在当时福音说不定就传到那里啊。但是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个传说啊，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历史记载啊。 那真正传入到中国啊，真正有历史的考据是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整个中国的基督教历史的话，我们还是从唐朝啊来看啊，用保守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啊。但传说的事情大家可以把它记在心上啊，当做资料而已啊。好，我们看这个真正传入中国啊，最可靠的是在唐朝啊。可是因为他们在西元845年之后就没有再记载了，后来又被发现了啊。那因为是在1625年，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啊，在当时啊，因为发生饥荒，所以这个朝廷就说，哎，就开放一些荒地让大家去开垦。那结果就有农夫在挖地的时候就挖到一个碑啊，那个碑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这是一个国宝，现在是个国宝啊。这个在西安就被挖掘出来了啊，才发现里面的文字所写的东西，哎，在描述东西是讲到有一个宗教啊，那这个宗教就称为景教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景教的这个经典还有文献一些记载啊，才开始被人家这个重视啊。因为在此之前啊，因为景教后来没落了，基督徒也都没有了，所以有关景教的事情大家都没兴趣啊。可是在明朝的时候，大家记得啊，福音后来又再一次传到中国，有一次是在明朝啊，就是利玛窦，大家知道利玛窦传福音传到中国，我们读历史都会读到这个啊，徐光启啊，利玛窦啊，传到中国。所以当时中国在明朝时候就很多传教士一听到说，哎呦，这个是基督教的，怎么我们以前没听过，原来比我们早好几百年就已经有了基督徒来到这里啊。所以这个很多宣教士他们对这个也很有兴趣，他们就去看啊，去研究，去发掘，甚至把这个碑文啊，把它那个拓，把它传到啊，把它带到西方去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基督教才有这样的历史啊，才把它很清楚的写出来啊。我们先看一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那它是一个很高的啊，这个身高碑高大概有将近2公尺啊，加上下面有一个座啊，那个乌龟那个座在那里啊，全高大概将近3米啊，然后碑宽也将近1公尺啊，所以它里面写着一个很大的字，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地名，就是罗马的意思啊。罗马的有一个教叫做景教，流行呢就是流传到中国啊，有一个碑，然后加上并送啊，再讲并送的意思是什么啊？因为它里面有讲到，不只是讲到福音真理，讲到耶稣基督啊，神爱世人，将世人拯救的，还讲到说景教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啊？它里面的文字啊，总共有1780个字。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啊，你们到哪里去看呢？
碑林，
你们去过了是吧？西安碑林啊，在西安城的南郊啊，南郊那边有个碑林啊。在碑林那边有很多的碑，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送呢，送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记载了几个皇帝，从唐太宗啊、唐高宗、唐玄宗，还有这个武则天都记载，最后记载是叫一个叫唐德宗的啊，讲到他们的丰功伟业啊，所以他们也很识时务啊。你要写碑的话，歌颂上帝还不够，你要歌颂谁？歌颂这个皇帝啊，所以讲到说皇帝的德政啊，怎么样啊，怎么帮助这个景教，让这个景教能够流传等等的啊，还有1780个字，所以字很多啊。然后还有叙利亚文啊，人家后来发现有个像蚯蚓啊、泥鳅、蝌蚪的字，到底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叙利亚文啊，所以就印证了这个景教是当初是从叙利亚那边传过去的啊。然后还刻着十字架，还有花。不过那个花很奇怪的花啊，是莲花。莲花这个莲花是哪里的东西？是佛教的东西啊，在这个耶路撒冷也看不到莲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景教在当时融合其他的宗教啊，很多的术语啊，比如说我们讲到牧师，他们没有牧师或者传教士都没有，他们都传道人，他们称为什么？景教的。不是传教士，叫景僧，景僧啊，僧人啊，是吧？僧人就是和尚啊，像就是和尚一样景僧，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字眼啊，是就是融合了这个道教佛教的东西啊， 但不管怎么样啊，他这边是很宝贵的记载啊。那我们对于景教的了解也大部分是根据这个碑文啊，因为我们中国历史记载的东西很少啊，后来人家拼命找，终于找到有些片片段段的啊。那但是真正的一些历史我们都是从这景教1700多个字里面来的啊。那我们看碑文的内容哈，这个碑是至于唐德宗啊，建宗二年就是在西元781年哈，所以从你看635年一直到781年，已经过了100多年了啊，所以景教已经流传到中国100多年。那他说到这个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波斯来的传教士啊，名叫阿罗本，贞观9年的时候啊。那他就是长途跋涉的来到中国啊，他沿着西域的古国还有河西走廊等等啊，来到长安。那这个的话我们看历史上是可以证实的，因为在当时东西来访啊都是经过丝路。那他到了唐朝啊，去拜访啊唐朝的天子啊唐太宗。当时唐太宗啊被称为天可汗啊，你知道唐太宗或者我们讲唐朝李氏啊，人家在考据他们可能是胡人，对，有胡人的血统，所以他们在政策上来讲他们是很开放的，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外来西方的这个国家来的那些各种民族啊，他们都很欢迎啊。那所以他来的时候啊，他就要求能够在中国传播这个啊，他们那时候称为波斯教啊。那后来唐太宗就降旨准许他们传教啊，然后后来景教便在长安开始传播啊，那他们开始也有翻译一些经典。可是他们的碑文里面啊，我们看到有用了很多的儒教啊、道教、佛教的经典啊，还有中国历史书的典故来描述这个景教的教义啊。他有讲到人的堕落啦、弥赛亚的降生啊、救世主的事迹等等的啊。那这个写的人啊是叙利亚人啊，有一个叫做啊景静啊，一个传教士叫景静啊所写的。那如果你有兴趣去看啊，现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啊。那如果看不懂古文啊，你可以找那个翻译翻译的啊，他可以帮你翻也稍微讲解一下啊。那这个我们为什么称大秦景教呢啊，因为大秦啊这个意思就是指的是罗马啊，因为后来啊因为波斯已经是变成回教了啊，所以再讲波斯教有一点不太合适啊。那为什么讲到景教呢？因为在碑文当中有一句话啊，就是宜常之道，妙而难明啊，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啊，所以他们称自己叫景教啊。所以在唐太宗的时候，唐高宗的时候还称为波斯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们才改啊，改成景教或者成大秦教啊。那他们的宣教士就成为波斯僧或者大秦僧等等的啊。那唐太宗很宽大啊，就让他们去建教堂啊，然后让这个景教的教僧能够住在那里啊。那这个石碑它出土啊是在1625年啊，也是经过了大概800年的埋在土里，有800年的历史啊。当初为什么会埋在土里啊？有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因为遭受逼迫啊。那逼迫是在什么时期呢啊？我们看在历史上有提到一个唐武宗啊，唐武宗他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灭佛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唐朝姓李啊，李的话跟老子啊跟道家是能够连宗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说哎，这个李家是我们自家人，所以他们说他就听从道士的话，哎，为什么不把道教啊好好的发扬光大，你让这些佛教徒啊其他那种奇奇怪怪宗教的人士啊，怎么可以在这边啊，在那边去传？所以唐武宗那时候开始，他就要灭佛。当然，灭佛他有他的另外一个因素考量，就是因为经济的因素啊。因为在当时啊，你如果成为出家干嘛的啊，你可以收到一些优惠啊，你不需要服兵役啊，干嘛的？而且在当时哈、啊，因为他们常常去造很多偶像啊、铜像等等的啊，很多的那个金属、啊、好像都被用掉了啊。所以有经济的考量，有宗教的考量，有政治的考量等等，所以唐武宗就下令要灭佛。灭佛的话，他本来是针对佛教徒，对。那景教呢？对于这个道教来讲呢，都一样啊。景僧，哎，这个不是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出家人嘛？所以在当时啊，有很多的宗教啊，也受到池鱼之殃啊，所以景教也是当中的一个。所以他们的僧侣啊，或者他们信奉这个景教， 被迫还俗，被迫还俗之后呢，那所以他们可能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把这个碑文给埋起来了。所以当时碑文在写的时候可以说是景教是最这个是最鼎盛的时候啊，因为这景教在整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是受到朝廷的保护啊，朝廷唐太宗唐高宗都是给他们有很大的恩典啊，给他们很多的福利啊。可是因着他们受到这个朝廷的保护，同样的啊，如果朝廷一下翻脸的话呢，你就糟糕了啊，因为你的起来是朝廷在帮助你啊，并不是说你真正的福音这样传出去啊。
那时候佛教有没有传到中国？那时候
佛教有，佛教传到中国是东汉的时候，比这个还早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佛教传入东方的是在东汉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玄奘也曾经来，唐太宗的时代也是一样啊，所以唐太宗他是包容啊，所有的都包容。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他为什么会传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先看这个石碑哈，这个石碑出土以后，很多西方的传教士啊知道了，哇，他们就很有兴趣啊，特别是在明朝很多那个耶稣会啦，还有什么各种差会的传教士，他们就去看啊。那他们去拓片的意思啊，你知道就是拿纸啊，就在那边磨一下，你就把里面的文字就记载出来啊，就是我们现在 copy 啊，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拉丁文寄到欧洲本国去哦。所以你看，以前很早人就是开始在研究这个啊，我们是很晚才觉得它是很宝贵的啊。那可是当地的人怕这个碑被偷走啊，你看这个传教士常常有事没事就把我们一些好东西拿走啊，所以赶快把这个石碑抬到附近的这个佛教的寺庙啊，叫金圣寺那里啊，然后叫那个寺僧去保管啊。那在二十世纪清末的时候啊，那也有很多那个传教士想尽办法想把它拿走啊，其中后来有一个叫做丹麦人啊，叫何姆斯，他出了3000块啊银元啊，要买这个碑。这个契约都已经写好了，那他打算把它运到伦敦啊，运到大英博物馆。如果真的是这个事情成就的话，我们再拿不回来了，我们要看这个就要到英国去了啊。可是后来清廷得知之后，马上叫陕西巡捕去制止啊。经过协商之后，好吧，那就你不要买了啊，那我就准许你去仿制一个啊，你去做一个这个仿制啊，这个模板。模板的意思就是说你到最后可以去做像他一样的东西啊，但真的东西你不能拿走啊。所以他就他认为说这样也不错啊，所以他就讲定了啊，所以他就允许何姆斯去仿制这个做成他的模板啊，他做得非常逼真啊，即可乱真。所以这个到1907年的时候，陕西巡抚就把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放在西安的碑林。那何姆斯回到伦敦之后呢，就照着这个石的模板就复制了一大批分送给这个各大学啊。那在美国也有一个乔治城大学，这个地下室的学生活动中心地下室里面摆着一个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那里可以去看一看啊。可是现在这个东西在中国来讲是一级文物哈，严禁出国。你要到国外去没关系，你们都有复制品，你们去看就好了嘛。对，可是这个真迹真的东西我们不准出国，所以中共的政策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所知道景教的都是从这个碑文来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也是一样啊，也都是根据这个。好，那我们看大秦景教来华的背景啊，那景教到底是哪一个教派啊？跟我们讲天主教好像又不一样啊。那后来才发现这个教派啊，在当时教会历史上来讲有一个叫做聂斯多流派啊，我们读教会历史一定会读到这个啊。在这个西元43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以弗所大公教会大公会议当中就把聂斯多流定为异端啊。他为什么会被定为异端呢？因为他是属于安提阿学派的啊。在当时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两大学派，一个叫安提阿学派，一个叫亚历山大学派，这两派很多对圣经的看法有点不一样，神学观点也不一样。那特别是在当时啊，他们对圣母玛利亚对玛利亚非常的尊崇啊，把她尊崇到一个地步，抬高到一个地步啊，甚至称玛利亚是神的母亲啊。你现在听到玛利亚是神的母亲，你可以接受吗？啊， 你问天主教徒，天主教徒说有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可是问我们基督徒，你会发现你没办法接受啊，这个他也想不通啊，你怎么可以说神有母亲呢？啊，他是耶稣的母亲没有错，耶稣肉身的母亲嘛。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啊，如果你否认他是神的母亲的话，你是不是否认耶稣他是神啊？我们看逻辑嘛，对不对？啊，这因为这当时我们不是一直在讲说啊。这个在当时三个很重要的神学议题啊，一个是三位一体，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救恩论啊，这三个都是奥秘，讲不通了，讲不清楚。你如果硬要讲清楚的话呢，你就怎么样？你就变成异端啊，因为讲不清楚的事，你要讲清楚啊，你一定会偏到一个地方去了啊。因为为什么讲到基督论？它的议题是基督论的议题。基督论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对不对？他又是人，他是百分之多少的神，然后百分之多少的人？现在答案是很简单，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然后这个神跟人，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两性还是一性啊？神人二性还是神人一性？然后呢，他有几个位格？神人一个位格还是神人两个位格？这个你要搞清楚，你搞不清楚你就变成异端了。现在标准答案先告诉你们啊，标准答案是这样子啊，耶稣基督他是有神人两个性，神人二性，但是呢只有一个位格，啊，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啊，另外的位格属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啊，一个是圣灵的，一个是圣父的，所以我们讲的是一个位格两个性情啊，那这个东西很难解释啊。那所以一讲到是说，本来讨论的问题是玛利亚是神的母亲，这个他认为不妥当。那人家后来就问他说，那你这样是就否定耶稣基督是神的性情啊？然后后来他又去解释，越解释越，后来的话他讲的是什么，人家就断定，哦，原来你把基督认定是神人二性，而且神人两个位格，那你就是异端了，符合异端的要求标准，然后就被赶出去了啊。但后来我们看，其实只是在名称上的一个解释的问题，并不是真正他认为说基督是有两个位格，不是哈。所以后来这个也翻案了，马丁路德认为说聂斯多流根本不是异端，甚至现在的天主教徒啊，天主教教皇他们也跟这个叙利亚，就是叙利亚教会，就是聂斯多流教会和好。所以过去我们把你定为异端，这个其实是有点过头了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和好。基本上来讲的话，在当时。因为有一个很多的因素啊，教派的因素或者是一些神学看法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就被定为异端。被定为异端的结果呢，你就不能在这个罗马这个帝国那边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只好就到东方去，到了波斯。波斯欢不欢迎他们？欢迎啊，因为波斯跟罗马是对立的啊，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什么？就是朋友，所以他们很欢迎哈，哇！所以他们就说啊，你们要建教他们没问题，你们要去干嘛宣教？哎，我们支持你啊，巴不得你们怎么样把他们搬转过来啊，最好。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聂斯多流教派，他们就往东发展。往东的话就不受罗马的影响啊，往西的话就会受到罗马影响，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是往在西方都是他们的啊版图。可是往东方的话就不受这个限制，所以他们就开始往东发展，先后他们到了叙利亚、波斯等地宣教啊。那他们也受波斯王的礼遇跟保护啊。本来是波斯的统治者想要利用教会的分歧来确保帝国的安全啊，就对所有的教会采取自由开放的政策啊。所以不只是这样子啊，而且是很开放，很鼓励他们。那后来这个这派的基督徒啊，后来他们传到印度，还有阿拉伯，还有他们也到了锡兰，甚至到这个635年，刚才我们看到哈，他们就到了中国啊。那他们到中国的是根据这个丝绸之路啊，早在汉代的时候，这个路线就已经开始有了啊。那在当时啊，这个因为他们有这个便利啊，他们就可以一直直通到这个东方来了。其实，在当时啊，传到中国的。波斯教啊，不只是只有景教一个啊，还有两个，有一个叫做拜火教，有一个叫摩尼教。所以很奇怪，在波斯就有三个宗教在那里哈，传到中国，所以中国的文献里面也记载哈，有三种宗教啊，盛行于波斯还有西亚哈，当时也有一些 摩尼教或者仙教，他们也传到这个西方去的也有啊。所以在当时盛行的是这些，可是后来这个拜火教啊、仙教跟摩尼教后来都渐渐没落了啊，因为回教起来了啊，还有基督教发展。所以他们当时啊到中国是因着带着传教的使命啊，沿着丝路来的。那他们在这里哈、啊，他们传到中国的时候哈、啊，他们也致力翻译圣经啊，所以他们有语言的天才哈、啊，能够翻译圣经。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些佛教徒哈、啊，那些印度的佛高僧啊，来到中国去，结果他们不会讲中文啊，中文也讲不好，也不会翻译。结果翻译他们有佛经也要翻译，他们翻译找谁翻？找景教徒，景教的传教士啊，到后来他们兼差做什么？翻译佛经，把佛经翻成中文。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子？啊，所以在当时是情况是这样子的。还有在当时政治的气氛啊，唐朝当时的国力是鼎盛啊，它声威远播啊，他们对外族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啊，所以对于西域文明，他们采取啊兼容并蓄的态度。所以当时侨居长安、洛阳的西域人士很多。其实我们在读很多的那个唐诗啊，或怎么样哈、啊，讲到这个胡人哈、啊，胡姬花还是什么什么啊，很多很多有关这个胡人的事情啊，还有很多的音乐啦哈、啊。我们看现在用的音乐是哪里来的？琴叫什么？胡琴啊，中国的音乐都是咣咣咣那个，还有不然就是古琴，叮锵锵锵。那琵琶也是从那个来的啊，胡琴啊，古筝，很多东西都是从。
还有那个《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里面有讲到胡人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他们允许这个，他们可以到中国哈、啊，久留在那里，给你发绿卡。啊，永久居留权了、啊。那所以他的宗教政策啊，也是寓于民族政策之中啊。因为你要处理这个民族的话，你一定要对他们的宗教保持宽容，保持开放。所以现在中国也是这样，在处理少数民族的时候，他会尊重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宗教啊。虽然它是一个无神论的体制啊，但是对于他们的宗教会比较宽容啊。所以在当时有一个处理宗教事务的啊，叫鸿胪寺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宗教局啊，那事实上啊，其实就是管外交的事情啊。那所以他们当时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道教也有啊，佛教也有啊。所以在当时我们可以从这碑文当中看到啊，景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啊，朝廷是非常欢迎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那个时候啊，因为中国很有自信，在那个时候啊，不怕你来啊，不是你来同化我，你来我可以把你同化啊。所以当你有这个自信的时候，你就不怕啊。那如果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会闭关自守啊。所以我们看唐朝跟后来的清朝是不一样啊。明清的时候他们是闭关自守，可是唐朝的时候我们看有个气魄啊，他们是可以接纳，就像美国啊，美国欢迎各地的移民来啊。就是我们看到他有他的自信在这里。好，我们看景教在中国发展啊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景教在中国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大致上是在635年到845年，历经了十几个皇帝啊，都在唐朝啊。那政局有时候安定，有时候动荡啊。在当时佛教跟道教也十分盛行，有时候会产生一个剧烈的啊，比如说你这个皇帝他到底信的是什么。像武则天好了，武则天她是在佛教家庭长大的，所以她对佛教就特别优待啊。那像另外一个唐武宗啊，他就受到那个道士跟他的一些建议啊，他说，哎，你不姓李吗？啊，你应该要好好遵从这个你们本家啊，应该站在我们这边啊，老子啊，李耳啊，那所以他就遵从道家，那个佛教就惨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啊。那他能够存留214年也是不容易啊。那在这个碑文当中有提到啊，在唐太宗的事情啊，在贞观9年的时候啊，景教传教士这个阿罗本他来到长安，那唐太宗他就命令房玄龄啊，用仪仗队在西安的西郊迎接，哇，这是一个好像是迎接国家元首一样啊。他这个场面啊，后来在10年之后，玄奘啊，大家知道玄奘回国啊，玄奘不是到印度取经吗？ 回来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也提到说，哇，这个也是唐太宗去欢迎他，那这个藏政就是像一个行归国之礼一样。那后来他也是唐太宗请他到了宫中，就问他说，哎，你的教义怎么样？那阿罗本就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的目的啊。那唐太宗就请他，哦，好，那你就去翻译经典吧。好，然后阿罗本多次解说这个传教义的内容，那唐太宗觉得说这个教义很简易啊，然后有利于人民，所以在贞观十二年啊，过了三年之后呢，就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而且并且命人在啊长安的义宁坊啊造了一座教堂啊，所以现在如果去看说不定遗迹啊，现在都不在了啊，但是可能遗址肯定还可以找得到啊，因为长安城的那个现在还保留在那里啊，它的那个遗址还在那里。当时是被称为大秦氏啊，或者是波斯氏。那唐太宗之后，他的儿子高宗啊，高宗继位啊，他就尊阿罗本为郑国大法王。看这个好像是金庸小说是吗？大法王啊，就是你的教主啊，就被称为这个。然后在长安、洛阳还有成都啊，你看传到很多地方去了啊，在全国各地，他修建了景教寺，因为在当时很多这个外国人他们住在那里啊，所以此后两百年啊，景教在基本上受了唐代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啊，他们就蓬勃发展啊。然后碑文他曾经提到说，他们的那个景况盛况就是法流十道啊，就是他法的意思是这个道传到这个等于说全国哈，然后市满百城啊，大概有一百超过一百城的啊城市都有那个景教的寺院啊。然后并列举从唐太宗至德宗，因为他这个所写的时间啊是在唐德宗的时候写的啊，这个期间里面他记载了六代的帝王啊，歌颂他们的丰功伟业啊，那特别是他们对于景教的照顾啊，然后爱护等等啊，那所以他就在这个里面提到啊，景教就是这样子传播开来了。然后以前他是被称为波斯氏啊，因为后来波斯被征服之后改姓回教，所以就改成景教，是在唐玄宗的时候啊。那他也记载了在武则天的时候啊，就是胜利元年啊，佛教僧侣在洛阳地区啊攻击景教徒，武则天是佛教徒啊，所以这个佛教徒他们就很嚣张啊。那信赖啊，还好这个传教士这个阿罗汉他建造一个啊大周颂德天书啊，大概是讲一些武则天多好多好，因为他们国号是周嘛啊，那取悦武士啊，景教才逃过迫害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当时你要怎么样子维持传教跟上层维持良好的关系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里啊，因为没有办法啊，在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啊。在唐玄宗的时候啊，他就有提到啊，景教他受到一些攻击啊，那他攻击是来自其他的宗教，道教攻击他，佛教攻击他，还有一个唐朝的士大夫也在嘲笑他们啊。那怎么嘲笑我们不晓得啊，只是在那边有提到说啊，他们受到人家的嘲笑啊。那所以在唐玄宗的情况好像有一点好像受攻击的时候啊，他们的僧人有一个啊，就刚好是从这个叙利亚来啊，就带了大批的那个奇珍异宝来啊，贡献给朝廷，哇，贡献给朝廷，那就挽回了这个颓势啊。所以我们看，虽然经历过一些危机，他们处理的方式呢，就是打通关节啊，贿赂啦，或者是歌功颂德一样啊，然后这个难关就会渡过去了。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唐肃宗啊，唐肃宗是唐玄宗的儿子啊，你知道在唐玄宗的时候发生安史之乱啊，安史之乱到一个地步，他不得已啊被迫下台，他就让他的儿子肃宗就即位。啊，那我们知道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是郭子仪啊，那郭子仪的帐下啊，我们看郭子仪帐下有很多的那个这个西域的人士啊，其中有一个啊叫做伊斯，这个很有名，在中国历史上有提到这个人啊，他提到他是景教的僧人啊，他说他是为这个郭子仪哈，成为他的爪牙啊，做军的耳目啊，可能是他的一个幕僚或者军师等等的啊，他有军功卓越啊，他得到朝廷的封赏， 所以在这个碑文里面也提到这个医师啊，怎么样去辅佐啊郭子仪，什么平定安史之乱，还有很多的战功，还有个人的善行等等的啊。你看景教不错吧，对国家还是有，对朝廷还是有贡献的啊。那后来到唐德宗啊，景教只写到唐德宗啊，大概就是在建中二年，就是在西元781年的时候，他就写了啊。那写的人叫做啊景敬，他是波斯人，其实他是一个叙利亚人啊。那他是当他是一个神主教，还有兼监督，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啊。他翻译了叙利亚文的圣经大概有32卷，包括福音书啊等等啊，然后祈祷书，然后对佛教、道教也有深入的研究啊。就是他哈、翻译这个佛经哈、有这个。印度来的佛教徒啊，不懂得中文，他说不会翻佛经，他说啊、我会，来来，那就帮他翻了啊。那后来这个唐朝景教的事情到后来结束啊，就说没有他的消息，是在唐武宗的时候，会昌五年啊。这个会昌五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会昌灭佛啊，就是唐武宗听了道士的这个政治献策啊，他排斥佛教。我们看到其他的像仙教啦啊、景教等等外来的宗教，同时就遭受到禁绝。可是佛教后来起来，可是这个仙教还有这个景教后来就一蹶不振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情形啊，在中国的拜史啊、野史或者是正史当中，多多少少都提过这个事情啊。在新旧唐书有提到说，在当时啊，有几个叫大秦护目啊，还有仙教还俗的。一日大概有2000，一日有3000，被迫还俗的啊，所以他们估计在当时景教可能已经超过200000的这个信徒啊。还有一个阿拉伯来的商人，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唐僖宗的时候，后来也是黄巢之乱啊。我们知道黄巢之乱，他破广州，你知道在当时广州是一个海港啊，那在当时有很多外来的，我看到伊斯兰教徒啊啊。景教徒啊、犹太人等等，他们被杀，人数达120000啊！当时还记载有景教徒被杀啊！所以虽然景教已经没有这个没有在中国流传啊，但是我们看在后来黄朝的时候，还有一些景教徒啊，但是他们是被杀的一个情况。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景教大概就没有在中国啊有什么消息了。但是景教后来继续在北方的民族传播啊，我们看到有几个乃蛮族、克烈族、汪古族等等，他们都是属于蒙古族啊，草原上的民族。所以蒙古啊，像成吉思汗他们啊，他要这个统一这个各部族的时候，他们发现哎，有很多的啊，有很多的是景教徒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那个成吉思汗的历史啊，他很多的部族，他整族人都是信奉景教的啊。所以在当时在北方，在西域那个地方，还有很多的景教徒，甚至有景教的那个遗迹、寺庙啊、寺院。还留在那里啊。好，那我们现在检讨这个事情，就是说景教为什么在中国会没落啊？它的因素很多。那一方面，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啊，从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福音的真理啊，传讲的不明确啊。如果福音的真理传讲的很明确，你会发现越逼迫怎么样，福音就怎么样，越兴旺，对不对？我们是不怕逼迫，对。你看到在西方也是一样啊，西方刚开始福音传到西方的时候，罗马逼迫他有200多年的时间一直在逼迫的，那逼迫到后来之后呢，哎，还是一样，越逼迫越兴旺。在中国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认为说哎，已经基督教没有希望了，可是到后来还是一样会起来。可是景教不一样，受到逼迫，才一次逼迫呢，就一蹶不振啊。所以很显然就是他的福音没有传得很完整啊，没有将得救之道清楚的教训人，这些信徒啊，生命没有改变，信仰也没有根基啊，信仰只是宗教遗文，没有实质活泼的属灵生命的见证。所以因此当患难逼迫一来的时候，他们就站不住脚，所以景教在中国销声匿迹啊，跟这个景教教士所培育出来的信徒的素质有关系啊，不像是西方的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时候却显出坚定不移的信仰，最终胜过逼迫啊，使福音发扬 广大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要检讨的地方就是他这个他景教跟其他的宗教的界限不清楚啊，不清楚的就是景教 因为在当时受到佛教还有道教两教思想的影响啊，阿洛文来华的时候啊，他讲的福音还是蛮纯正的啊。可是后来来的这个传教士啊，因为为了想要图的方便啊，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他们自己的信仰根基也不是很稳固啊。然后一方面他们也受到佛教道教两个思想的影响，使景教徒的信仰啊就混淆不清啊，不能保持纯正的信仰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在讲到神的时候啊，他们就讲到天尊或者是什么啊，就是就会用到佛教的术语或者道教的术语等等的啊。所以人家看到景教这个跟佛教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两样啊，没有它的独特性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福音讯息啊完整的传递出去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检讨的就是啊，按照这样看起来啊，他们并没有扶持本土的传道人啊。如果没有本土的传道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看景教啊，景教在唐武宗啊会昌五年的时候就是被禁教了啊，那传教士呢就被迫回国，所以传教士一回国的话变得是群龙无首，这个牧人就没有羊群就没有牧人了啊。那这种情况跟中国有点类似啊，中国在50年代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新中国一成立，然后就把所有的宣教士就请回啊，请回他们的国家，所以传教士不在了，那怎么办？这群信徒怎么办？还好有新的传道人啊，本土的传道人起来去牧养他们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扶持本土的传道人的结果呢，所以当逼迫一来，这个传教士啊离开了，那信仰也没有落实到这个本土化的时候啊，你发现经过一点的逼迫啊，他就完蛋了啊，所以整个信仰那就完全被根除了啊。虽然传了210年啊，但是后来在中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宣教的时候，我们要很快啊，你在第一代第二代的时候你就赶快扶持下一代的传道人啊，那宣教士呢就要站在第二线啊。那后来在马里逊或者我们看到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也是一样，那如果你一个教会太过依赖啊外来的宣教士的话，你这个教会的发展就有限啊。所以那个他们一些宣教差会他们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在扶持第一代，他们第二代一定要用本土的传道人啊。所以中国的基督教啊为什么能够扎根，也是在戴德生之后啊，我们看到在1900年以后有一批的中国本土的传道人起来了啊，我们现在听到像尼拓生啦、王明道啦、啊、宋尚杰、纪志文啊、赵世光，他们出生的年代啊，大概是在1900年前后啊，所以有一批新的传道人起来了啊。所以当宣教士离开之后，这一期他们这个本土传道人还是仍然啊，可以把信仰的根基落实到本土化啊。虽然有逼迫，但是这个火苗还在那里啊，还是可以起来的。还有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度依赖政权的啊荫庇啊。景教教士来华之后呢，因为他们时常取悦当时的政权啊，依赖朝廷保护他们啊，于是朝廷决定了景教的发展啊。换言之，景教的命运是操纵在唐朝朝廷的手中啊，并没有深入到民间啊。那所以我们看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是你依靠这个朝廷啊，你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独立自主自养的教会啊，那一旦碰到一些问题啊，你就没办法撑下去啊。所以我们看他之所以会没落，我们当然会讲说是因为唐武宗灭佛啊。那唐武宗如果不灭佛的话，他再撑，我们看也是可能扶不起来啊。如果按照他这样的政策的话啊。所以我们看景教在中国没落有它的原因啊，那这个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好，所以我们对于景教啊大致上的了解就是这个样子啊。好，大家有没有问题吗？对于这个基督教来到中国今天所讲的
刚提到说这个这个两个学派就是安提阿学派还有亚历山大学派，就安提阿学派就是说要我们记录这个神，基督是一个位格，然后是两个性情。那么亚历山大学派他们是怎么个说法？
不是，正确的说法就是一个位格两个性啊。那安提阿 安提亚的学派啊，比较是倾向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想啊。那亚历山大学派是比较倾向柏拉图。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有些不一样。亚里士多德他是比较重视证据，你要看得到、摸得到、形而下啊，就是很实质的东西。那亚历山大就是柏拉图，他比较强调形而上、抽象的思维的啊。所以你要看到他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很实质的啊，落实到我们可以去分析、去解释的那个样子啊。所以本身的思路不一样。但是碰到一个奥秘的是，这个思路两边的思路都会造成问题。安提亚的思路到后来结果的话，你会太过把基督变成太过人性化，就会甚至会把它变成两个位格。那亚历山大学派有后来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啊，因为在下一个的那个大公会里面，把有一个亚历山大学派的人把它定为异端，因为他也是要解释基督的这个奥秘的这个性情的时候，他解释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变成基督的只有一性论。所以在教会历史前经讲到有一个讲到一性论啊，记得耶稣是两性啊，你讲到一性的话你又是异端了啊，就是那个亚历山大学派的啊，他是比较抽象的思维，到后来他的结论变成是基督只有一个性情，强调这个他的神性。他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呢？他说神性跟人性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神性就代表海水，好不好？那人性就代表一杯水，好，海水是咸的，对不对？水呢，淡的，对。两个本来是两个，对不对？可是两个混在一起之后呢，人性就 merge 到这个神性的里面，人性就看不到了。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可到后来发现，哎，不对，你变成他只有一性了，所以他比。这个亚历山大学派有个叫尤提干的哈，尤提干的后来也被定为异端。他本来在对抗这个跟涅斯多流辩论的时候，他是正统，把这个涅斯多流判为异端啊。可是他后来在下一个会议的时候，他反而被定为是异端，因为他讲基督一性论啊。所以在教会历史有提到有一个异端，就是讲到这个神只有一性的那个论，在埃及的有一些教派。那他是属于亚历山大啊，因为亚历山大是在埃及有个城市叫亚历山大港啊，所以这个是神学上的问题啊，那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啊。
好像是这个景教是到后来才被称为景教的，我觉得在他之前他是用什么教来传的？当初有
个例子，
我没有看到
波
斯教。
波斯教啊，因为当初来的时候那个人叫阿罗本啊，我们的阿罗本，他是等于说是主教啊。来到这里，然后唐朝用这个迎接外宾的礼仪来迎接他，后来他成为大法王，不是吗？啊，所以他从波斯来的，所以在当时怎么称他呢？啊，他们也搞不清楚。哎，很简单，就好像我们称回教啊，因为他是回纥人所信的回教，所以对伊斯兰教徒来讲的话啊，你讲的回教，他们很不高兴，把我们的教当成回教啊，讲波斯教也不好听嘛，对不对啊？可是在当时我们已经习惯把它称为波斯教啊。那可是后来为什么改成景教？改成景教是在
景是从
这个，因为碑文当中有提到啊，这个景教的由来啊，你看到这个名的由来啊，因为在碑文中里面有提到有一个啊，你们看讲义上的啊，第二页的啊，第三个大秦景教之名，景教之名的由来，根据石碑所记的啊，因为碑文当中有一个啊，宜常之道，妙而难明啊，这个好像是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又很奇妙又很难去形容的啊，然后功用昭彰，哇，很有果效的啊，这个可以得永生等等，你要称它是什么教呢？强称景教。就是正大光明的宗教啊，就是光嘛，景就是光明的意思啊，所以景教是从这个来的啊，所以一般来讲，为什么称为景教徒是这样子啊？那他的传教士叫什么呢？就景僧啊，所以是这样。如果你们要去看啊，那个景教碑是在西安城古城的南边啊，城南口那边有一个碑林啊，碑林那边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你们看不到的话，很简单，上网看就看到了，而且可以看得很大很大。好，那那个下个礼拜啊，我们继续讲，讲到元朝啊，元朝的那个教叫做耶律可文教，啊，这个很复杂啊，耶律可文是蒙古语啊，但是说穿了，耶律可文教就是景教，啊，就是景教啊。那但是我们看后来再发展，因为元朝也算是我们中国嘛，蒙古也算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算到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历史，啊，也把它算进去。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